些人以色列人只有徒手敬祭，因为在以色列四万人中间岂能见藤牌和枪矛。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可以说就是亚哈米基多顿的第一次战争，而两边的这个势力，两边的情势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。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在这样的局面底下，以色列人有没有可能赢得这样的战争？在世界上来看是不可能的，没有可能胜过这样的一场战争。现在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敌人，因为知己知彼，我们才能百战百胜。那么到底以色列敌人是个怎样的敌人？听什么不要忘记了，现在以色列人不是在旷野里面，在四世纪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因着约书亚的率领，他们渡过了约旦河，现在他们是来到哪里？已经来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迦南美地。这块地是应许之地，这块地神称它做，圣经称它做流奶与蜜之地。奶是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植物的精华，你把动物和植物的精华加在一起，就代表生命的精华。所以圣经是用迦南来代表所有属灵生命的精华，用新约的话来说，也就代表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来说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约书亚是预表圣灵的，约书亚就是我们的圣灵，率领着我们今天已经进到迦南美地。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得救了，我们都已经到了这样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一块地。那迦南美地，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，那实在在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但是这个是指着我们客观的地位来说，我们的主一救我们，就把我们救到这样有福的地位。但是如果你读约书亚记，你就知道说，神借着约书亚，然后根据他们二个支派，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，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这什么意思？虽然就说整体来说，基督赐福的东部都是我们的，但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在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怎么可能失去这些丰富，然后我们能说是我们的？这个丰富是在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我们知道迦南的丰富啊，有一部分是用稻子、用麦子、用水果来形容的。那么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在那里享受丰收，在那里吃大麦、吃麦子、吃麦子做成的饼，当他们喝葡萄做成的酒，当他们过祝棚节的时候，那么你知道说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享受了所有迦南的好处。所以他们能说，迦南不只在理论上是我们的，在经历上、在实验上也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，在经历上、在实验上也是我们的。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目的。神不要我们基督徒做一个空讲理论的人，说是我们今天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你真的觉得今天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吗？还是你觉得你这个家简直像地狱一样？还是你觉得你的办公室简直像地狱一样？得救了，蒙恩了，主已经把这样的丰富赐给我们，那什么地方都是可爱的，什么地方都应该是天堂。就好像 Samuel Rutherford， 就罗德福弟兄，他虽然被关在监牢里面，结果他写信给别人的时候，那个信上的地址是指着从基督的行宫写出去的一封信。就像甘恩夫人所说，他认为把他监禁在一个地牢里面那个石头，他说每块石头都像宝石那样的灿烂，那样的美丽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什么时候你能够享受迦南的丰富，你真的想得到那些产业，这个时候你才能够主观上这个是你的，否则不是你的。但是有一个责任，你一定要把当地的迦南要把赶出去才可以。 因为我们的迦南人那个时候 还在那个地上。所以如果你不把迦南人赶出去的话，你对他非常的仁慈，结果他要对你非常的残忍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有的时候米甸人来的像蝗虫一样，一夜之间就把他们所收的稻子麦子通通拿去。不过他们说我们是站在迦南美地上面，每一寸都是应许之地，每一寸都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到他们手里的是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没有，一个很多人做基督做了不少时候，做了不少年代，手里还是空的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就是神在这里有一个命令，就是要把你的仇敌赶出去。我们都知道今天肉体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仇敌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是神最大的旨意最大的仇敌，我们知道世界是神的仇敌。所以如果我们要享受迦南的丰富，神的命令是要赶出去，丰富神的命令是要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。但是如果你读四十七的话，你要发现有一半没有赶出去，没有赶出去，没有赶出去，没有赶出去。好几次圣经提说没有赶出去，没有赶出去，没有赶出去。结果这些没有赶出去的迦南人，圣经说就变成他们乐下的经济，也变成绊他们脚的网络。这一次的大战就是这么来的，因为他们没有把他们赶出去的缘故，结果哈米基多顿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。这一次战争非打胜仗不可，因为是我们里面的肉体常常把我们带到手无寸铁的地步，把我们带到无力和无奈的地步。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们都知道基督不可以犯罪，但是我们好像身不由己，我们好像被陷到黑手党里面去，我们不由得我们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不是神儿女今天的光景？到处充满了无力感的基督徒，到处充满了无奈的基督徒。如果四万人中间看不见藤牌和枪马，那么今天如果把我们放在哈密基多镇，那只有投降，我们只有投降，没有第二条路，只有投降。让我们记得这里的讲的迦南人呢、啊，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你就发现了、啊，当等圣灵就是神呐、啊，借着约书亚要去把这些城啊，迦南城偷偷拿来的时候，圣灵啊，似乎啊，用了最残酷、最叫人不能忘记的一些的形容词。许多时候，我们基督徒读的时候都觉得非常过不去的。就是你知道，好像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的残忍，他们放火烧了城，然后呢是整个城的男丁通通杀得片甲不留，有的时候连妇女带这个小孩全部杀尽。我们知道啊，在历史上许多反对神的人，他们就是抓住这几个很重要的镜头和特写，他们抓到了这几个把柄，他们给你看，神不是一个爱的神。如果神是爱的话，他为什么这样对待迦南人？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神一直是个不自己表白的神，神被冤枉受委屈不知道有了多少年，一直到最近考古学有了一些新的发现，我们才知道那一次神借着以色列人所采取的军事行动， 原来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神爱人最大的一个表现。因为那次如果神没有借助以色列人来采取这样心思的行动，那么也许人类老早就灭亡，人类老早就绝种了，而且今天不可能轮到我们来看今天的世界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不是。根据考古学所告诉我们，原来呀，我们这迦南人的文化和文明是远超过希伯来人的，这点我们要记得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今天迦南人是台北人的话，那么希伯来人就是什么？希伯来人就好像在乡下里面土生土长的人。就说文明来讲，希伯来人根本就不是迦南人的对手。而迦南人和腓尼基人，你们的历史上很有名的腓尼基和腓尼基人可以说联手起来，他们有非常不只有很重要的文化，而且他们是很会航海，很会做生意的。那因为他们做生意的缘故，你们知道他们对人类历史有很大的贡献，因为就是借助这样的生意，那么人的来往就开始频繁起来了。那么这样呢，你知道东方跟西方的世界就开始有了交流，这个整个世界的文明所以不再闭塞，所以慢慢慢慢的往下发展，他们站在一个非常重要有贡献的地位。但是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们所站的地位是这样的一个地位，所以就好像一个好像不是一个闭塞的地方，这空气啊很流通的地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空气流通啊是很好的一件事，但是假设在那个时候发生了这个致命的瘟疫的话，空气的流通反而成为致命一个最大的因素。所以如果迦南人所发生的事是发生在巴西或者发生在各非洲，神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。特别是迦南人和腓尼基人他们所在的地方太重要太重要了。然后根据考古学我们才知道，原来他们的宗教是非常非常堕落的宗教。他们的神叫做巴利，你记得吗？巴利什么神呢？巴利就是掌管大自然的神，风在他手里，雨也在他手里，他是呼风唤雨的神，这是巴利神。不止这样，人生命的传递，人所以能够繁殖也在他的手里。那么他有个妻子叫做亚瑟拉，就是他们的女神，也就是他们的爱神。在这个女神的手中有两把的武器，一个是色情，另外一个就是战争。他们的敬拜的行为是个怎么样的行为呢？当他们敬拜的时候，那么所有的信徒他们所有的行为就是最卑下的色情的行为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也不让他们的儿女进火，而且他们团体实行那些最羞耻最羞耻的事。那么亲爱的弟兄，你要知道他们又会很会做生意，又是和别人来往的，那么很多人当他们经过这一带的时候，就好像今天很多人从台湾到了欧洲一样，就好像从台湾到了丹麦一样，或者到了德国一样。你知道的，有很多的光景是你在欧洲看得见，在这里看不见。你不知道这个世界已经败坏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步，我们不知道。那么如果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人类堕落到一个什么地步，你去看看那个光景，你只要去看看那个迦南他们所有的情形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从各地来的人参观他们了以后，一面呢，因着人里面已经犯罪堕落败坏的缘故， 因为看呐、啊，现在有人把色情和宗教完全连在一起。